日本将会在明年5月19号至21号在港岛主办 G7 高峰会。之前日本在国防与外交上的国际活动是非常之密集。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阿菲利诺预计在10月3号访问日本以及韩国，正在展开协调。预计阿菲利诺将会同日韩两国政府高官、自卫队、军方相关人士举行会谈。日本防卫相滨田正一10月1号在美国夏威夷的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参加了同美国、澳大利亚的三国国防部长会谈。滨田介绍了日本在有关修改外交安保长期指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等的探讨情况。日本在国际间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未来在印太地区所承担的责任，受到了各界的关注。位于华盛顿的哈特逊研究所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虽然安倍不在这里，但是他在近几年为日本奠定的外交以及是国防方针不会有重大的转变，因为大环境是没有转变，中国依然在东亚构成巨大的威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是 G7 当中唯一的亚洲国家，欧美国家期待日本能够担任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桥梁。美国时代杂志一篇文章指出，安倍改变了日本在世界的地位，直到最后都是日本政坛一言九鼎的一。长美贤表示，由于俄乌战争爆发，亚洲国家的态度一分为二，大致上可分为是日韩台新加坡等对俄罗斯表示谴责的阵营，同以及是不谴责的俄罗斯的阵营。因此日本必须要担任协调的角色，而关于日本对中国所能发挥的作用，欧美国家的期待更高。
対中国という観点ではもっとですね、意見がまとまりやすいので、対中国という観点でどうするかということが重要になります。
美言表示、相较之下、G7 对中国的态度是比较一致，因为区域内的国家都感到中国的威胁日益扩大，多少是有对抗的需求。日本应该比较好居中协调。问题是在对抗中国的时候需要有清楚明确的愿景。安倍首相当时抛出的明确愿景强调印太地区和平和稳定，亦都产生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如此其他的亚洲国家亦都有明确的目标可循，对应比较容易。他还说，在安倍晋三离世之后，岸田政府固然将继续是接承安倍所奠定的路线，但是岸田是否能够树立明确的愿景将会是关键。如果目标模糊不清，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会骤减，欧美国家亦都会逐渐认为日本在国际之间并不重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9月27号举行，有210个国家有国际机构的700人参加，国内外出席者总共计达是4300人。安倍的国葬被视为是首相岸田文雄以这个的场合展开的调研外交。岸田利用这个的机会同美国两人共同谴责中共在台海的挑衅行为，更重申印太以及和平安全的重要性。岸田文雄的外交活动不单止是在国内，亦都展现在国际舞台上面。今年首次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并且在9月20号发表讲话的时候，再次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是动摇国际秩序。台湾国防安全研究学者黄燕伦表示，无论日本首相是哪一个，日本都会继续作为美国在亚洲的平台，但是相较于中国国力的提升，其实美国的力量正在衰退，距离中国最近的日本的压力会变得很大。他指出，由于中国是一党专政，权力集中向一个人或者是少数人的身上，不像美国这种民主国家那么容易预测，因此日本并未选择向中国靠拢，美日同盟依然牢不可破，只是在执行方面会有些改变。
美国的力量还是不若以往，就是也许不再是冷战结束后一国独强的那个时代。
表示既然美国的力量不同以往，不再是冷战结束后一国独强的时代，日本有时会尝试走自己的路。安倍提出的印太战略 就是从日本的立场影响美国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所以在美国力量无法兼顾的地方，日本会有自己的主张。例如今年日本提供给菲律宾的海巡舰应该是排水量2000多吨，是菲律宾排水量最大的船舰。王燕伦表示，日本今年之内将会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是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力的整备计划三大文件。日本政府已经宣布其中最重要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未来由国家主导，可以决定要对哪一个国家提供武器。岸田内阁就是以向菲律宾提供海巡舰的方式，让南中国海的抗中局势朝着对日本有利的方向推动。共同社10月1号报道，日本外相林方正预计10月上旬访问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明年将会是日本和东盟开启外交流的50周年，预计在日本召开特别首脑会议。针对中国在区域造成的频繁扩张行动，林方正还计划呼吁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合作。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美中虽然处于对抗状态，但是未能有系发生军事冲突，因此包括东南亚多个国家在内的很多印太地区的国家还能够采取较为中立的立场，但是美中的对峙将会继续上升，近期内这些国家势必是要斟酌立场和做法，而日本将会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杨美贤表示，从经济安全保障的观点来看，东南亚国家不得不靠向美日，如果美中对抗更激烈，对中贸易会受到很多的限制。东南亚的对外贸易若然过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例如在生产方面依赖中国的工厂，在销售方面依赖中国庞大的市场，将会在这个时候受到严重的冲击。而对东南亚来讲，美日所推行的经济安保不单只是保障，亦是一种的机会。以前很多的国际企业在中国设厂，在美中对峙白热化之下会考虑转移到东南亚，对东南亚反而有利。长美贤表示，危机就是转机，日本将会利用他们在东南亚长达数十年的经验，发挥东南亚国家和欧美等国的协调功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学者王延伦表示，国际组织上的表决通常是一国一票，日本希望以外界去拉拢更多的国家企在同一阵营，因此过去对于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确实有大量的资源投入，但是现时日本的资源不如以往那么充足，在非洲的投资已经逐渐是不上力，而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和协调方式也都有所改变。
就面对这个特局，我想他在资源不够的状态下，他很像一团打结的线，他只能一条一条去切。
是日本在资源不足够的情形之下，只能够好像一团打结的线，一条一条的解开。虽然东盟是一个大的区块，但是处理问题上面不能够将它当作为一个区块，因为里面的国家有不同的特性，譬如是老挝、柬埔寨和中国较为友好，菲律宾、越南和中国有领土纠纷，日本提供雷达、海巡舰给菲律宾，大概就是试图解开这条线。如此针对个别国家的主张、特性以及去同日本有没有历史关系或者交往，一条一条分别来拆解。王燕伦指出，在外交资源有限的情形之下，日本未来只能够不断地调整外交战略，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策略。9月29号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以及是日中友好团体在东京都的宾馆举行了纪念招待会。岸田文雄是获邀参加，但是并未有出席，仅是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致贺电。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燕伦认为，岸田的个性内敛，要判断他走同和中路线 或者是对中强硬路线并不容易。从岸田一五三人事部门看来，第二次的内阁改组已然令到被称为是亲中派的林方正留任外务大臣，是因为同中国保持对话亦都有助于避免冲突，让岸田政府专注于内政。
但其实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月，就是日本它还是持续在调整国防战略，包括讨论那些西南诸岛 的岛屿，还要强化防卫。
王彦霖表示，其实最近几个月以来，日本持续在调整国防战略，包括讨论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想强化防卫攻势。而且日本已经在考虑，如果同中国发生战事，可能是持久战、弹药和支持补给可能不够的问题，但是在外交上仍然是想同中国谈，因为要避免冲突。从内部看来，岸田面临着很多的压力，例如社会问题、物价高涨、经济成长率，国民对他的观感不好，支持率持续下降。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岸田一直将资源投注于国防和外交上面，包括接下来要办 G7 峰会，前一阵的时候才主办奥运，又在联合国缴了很多的钱，这个日本民众是否会买账，会不会心存不满？岸田已经有这样的压力，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因此才会一边加强国防，一边同中国拍拖。在台湾问题上面，王彦霖认为任何一个人担任日本首相都没有多少的选择。他指出，如同波兰是俄乌战争当中最紧张的国家，因为若然俄罗斯拼吞乌克兰，下一个受害的就是波兰。他说，如果台湾沦陷，直接面对中国威胁的就是日本，所以岸田绝对会努力维持和台湾的合作空间。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表示，印太地区的阿富斯，这个是四国等以美国为首的小型多边组织对中国的方针已经是很明确。无论日本首相是由哪一国的担任，印太战略都已经定调，问题是首相本身的想法会影响执行的效果。
安
美贤表示，近年安倍首相虽然明确地将中国视为是敌方，但是态度是很明确，对中国亦都很容易评估和对应。岸田首相的对中态度可能还是不甚明朗，这样中国亦都很难判别和作出有效的应对。因此对中国来说，岸田称为是自民党当中的对中夹派，他是很矛盾地对于中国是一个不容易辨识和响应的对象。长美贤指出，安倍的对中政策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包括台湾的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日本能否继续握有相当程度的主导权。岸田首相如果对中与对台的政策令人猜不透，对台只能够完全跟随美国，这样台湾议题就要完全听从美国，日本将会失去话语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力台北报道。